那么逾越节呢是在旷野里面过的，逾越节特别是指的你，因为114篇特别讲的以色列人怎样经过旷野。但是呢很明显的，如果前面是讲到逾越节的光景，但后面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，那到了迦南地他们不只过逾越节，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也是过旧棚节。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虽然圣灵没有告诉我们说前面的是讲到逾越节，后面的是讲到旧棚节，没有这样说，但是呢你从119一直读到134篇，很明显的给你看见那是迦南的情形。你到了迦南，现在呢你每次庆祝祝棚节，你是回想你从前住帐篷的情形，所以叫做祝棚节，就证明说你已经不再住在帐篷。所以这里很明显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，圣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从119篇一直到136篇这一段的圣经呢，是和113篇到118篇是遥遥相对的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两组的神的话。那么这一组呢，特别重在逾越节，逾越节特别想叫我们想起在旷野的情形。但是后面呢，不只是过逾越节，也可以是过祝棚节，而且他们已经到了圣殿，已经到了迦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很明白、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呢，那个是更进步，那个是更丰富的。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这里赞美又在重复，很明显的感谢又在重复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忘记后面这一段比前面要丰富，因为后面这一段是讲到迦南的情形，是讲到祝棚节的情形，是讲到千禧年的情形，是讲到在这个生命成熟的光景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弟兄姊妹，在119篇以后，然后有15篇的上行诗，那接着的呢？就给我们看见135跟136的那个诗篇的性质，就很像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拨完饼以后，就是这个最后晚餐以后和门徒所唱的诗一样。所以这个诗是有两组，不是一组。那一组是仅仅是逾越节，另外一组呢是也可以指着祝棚节，那就是说更进一步，现在不再漂流了，现在呢就是进到就是享受了迦南美丽里面。所以从这里很明显你看见这是神话语的冲突，那神话语的冲突。那么现在我们特别来看一下135篇呢，因为讲到神的名，所以这是赞美。赞美我们所以赞美呢，是因为神是可赞美，我们的赞美是有内容，我们赞美是因为神的名存到永远，因为他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。所以每次的赞美都是根据启示，都是你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你看见了神的爱，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自自然然就有赞美。但是到了136篇就不同，136篇是什么呢？是感谢。为什么是感谢呢？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神的荣耀，也不是神的名，乃是神的灵。因为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的慈爱在原文是他的怜悯永远，这里的慈爱就是怜悯。那么前面135篇呢是讲到神的名存到永远，那现在136篇呢给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存到永远，所以我们要感谢。什么叫做怜悯呢？怜悯和恩典有一些不同。恩典呢是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，这是恩典。怜悯呢是把我的钱给路上的乞丐，这叫做怜悯。所以每次圣经说到怜悯，不光说到神的恩典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不堪的一般人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不配的一般人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主坐在我们这儿坐得那么丰富，你不只有赞美，现在你更是有感谢，你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一切的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两篇的诗篇，这个第一篇呢讲的创造，135篇讲的创造，136篇也讲到他到日月亮星宿管黑夜，那么然后呢这个前面呢讲的埃及，神在埃及所行的神迹奇事，那么你这136篇照样讲。 那么他不光讲以色前面136:5呢，以色列人快进迦南的时候，这里很明显讲了神怎么样的征服了，怎么样这个打败了亚摩利人西宏巴山王鄂。那么你看见这一个136同样也讲同样的一件事，但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同是一面我们看见他的名，所以我们的赞美；但另一面我们看见他的怜悯，所以我们的感谢。所以我再说的就是，如果你只看见神的名，你会赞美；但只有我们想到神的怜悯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他竟然恩待我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自自然就是有感谢，你自自然感谢那个话就从我们里面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136呢，是和118是相对的。118呢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要进到克西马尼，他心中充满了感谢。为什么？因为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方向。他一面往克西马尼走，我们的主一面他充满了感谢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135讲到那些偶像是不能看也不能听，那么凡依靠他照他的要像他一样，靠他的也要如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118:115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们说过115跟118呢，乃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一面唱一面往圣殿去，你记得吗？他一面唱，他们一面往圣殿去。所以呢，这个很明显，这个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前面那个结构。那么现在135跟136呢，他们是一面唱，他们一面离开圣殿和离开圣城，但都是一起唱的。但是无论是你来到圣殿，或者来到圣城，或者离开圣殿离开圣城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一起在那里感谢，一起在那里赞美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现在我们很明，那么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，136呢称作大赞美，叫做 Great Hallel， 前面说 The Hallel，现在是 Great Hallel， 就是说大赞美。那么这个读这个诗篇的人，他们不只发现136是大赞美，有的人说不光是136，135也是大赞美。那么和前面 The Hallel 不一样， The Hallel 就是唯一的赞美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神的话又重复了，好像是唯一，但这是大的赞美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135跟136。那么也有这个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认为，特别是犹太拉比，他们认为说，实在说来，从120一直到136应该都可以称作大赞美，应该都可以。不过当然，我们现在如果把它严格的来分的话，因为135很明显一些，是哈利路亚开始，哈利路亚结束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136呢，是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开始到神的他慈爱永远结束长存结束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相当于115跟118，那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倾向的，应该是或者这样子，我想这样子可以的，就是说130怎么说呢？就是说110，这样也行，就是说115一直到118，再加上前面两篇叫做 The Hallel， 整个叫做赞美的诗篇。那么现在135、136就相当于115到118那一段，但是前面你还有两篇嘛，所以前面呢，如果你把120也放进了，一直到130也放进来，所以他们有的圣经学者就称它做 Great Hallel， 就称它做大赞美。所以我想这样两个就完全的对应了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这个赞美诗篇，一个是大赞美诗篇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圣灵重复他自己的话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逾越节的经历不过是一部分，那么祝棚节的经历是更进一步。祝棚节是指着我们已经到了迦南，那么逾越节的经历呢，只是告诉我们这是开始，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是夏天，只是告诉我们这是麦子跟这是麦子收成的时候，这是第一个循环。 那么到了这个月历日历的第二犹太日历第二个循环，就七月份开始的时候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有了祝棚节，祝棚节更进一步，因为逾越节是注意麦，而大麦和小麦，那么到了这个祝棚节是注意果实，那就是葡萄和橄榄。所以现在你能看见吗？在这里圣灵重复这些，就给我们看见，你等到了后面这个大赞美的时候，不只是逾越节，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祝棚节，不只是麦子，也给我们看见果子，不只给我们看大麦小麦，因为麦子落在地里饲料，结出许多子粒来，现在给我们看见葡萄经过酒榨，经过酒榨，然后你看见这个橄榄经过油榨，那么这个很明显的，这里不光是有油也有酒，你记得那个撒玛利亚人呢落在强盗手里，后来有一个人落在强盗手里，后来撒玛利亚人就用油和酒来抹他的伤。所以从这里非常非常清楚，这个就是圣灵带我们更进一步。那么那个经历是什么经历？那个经历就是上行诗的经历。上行诗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应该是迦南里面的丰富。那么迦南这个丰富呢，现在不光是大麦小麦，因为圣经讲的当迦南一面讲大麦小麦，一面是讲葡萄跟橄榄，所以这就是指说整个一个年度，犹太一个年度的两个大循环，第一个循环是夏天，第一个循环是一月，第二个循环是七月，第一个循环是逾越节，第二个循环呢是祝棚节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那前面那个唯一的赞美 The Hallel 只是重在逾越节，但是你到后面给我们看见它可以包括逾越节，因为一年三次过节嘛，你不只包括逾越节，也可以包括什么，或逾越节间接包括那七天的时效，所以这里就不一样。那么这个135篇跟136篇呢，是他们过完整个的节所以唱这个，那么前面呢是吃完逾越节的宴席唱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逾越节的宴席，我们知道里面属灵是非常丰富的，但是呢你如果再往前看的时候，那么那15篇上行的经历是更丰富的，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呢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什么，带到完全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能有属灵眼光，你能注意这两段这个圣经的这个比较的话，那我想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10篇的感觉里面。所以到了136篇，很明显的他们一面唱一面赞美一面感谢，他们就开始下山了。那就在他们下山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他们又，你记得吗，他们又要回到他们自己住的地方。那这个时候呢很自然呢，他们就一切的回忆就带到他们的眼前，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以色列从来没有被掳过的话，他一点都不觉得每年三次来过节是多么宝贵。你记得吗，有一度以色列是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只能够每天三次像以利亚那个对着窗子，窗户是对着耶路撒冷，向着耶路撒冷三次祷告，如此而已。但是呢他们不能回到他们自己，每年三次过节，弟兄姊妹，许多当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的故土的时候，他们也许不觉得有多宝贵。那么一直等到你失去的自由，你才知道自由的宝贵；一直等到你失去的主的同在，你才知道主的同在的宝贵。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，慢慢有的人感觉就淡，但是有一次，但是你记得吗？在历史上有一度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所以当他们在回家的途中，好像他们慢慢的就要回去了，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，他很自然就想起那么曾经有一度以色列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当在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？所以这里就是也是给我们，只有下山你才有那个感觉，因为你下山呢好像慢慢离开了圣殿，慢慢离开了圣城，那么然后慢慢就回到你原来住的地方。那么很自然的，你记得吗，当叫以色列正常的时候，他是住在自己的地上，但是等着以色列人他们背叛神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们掳到遥远的地方，那个时候他们不可能每年再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，他们的这个思想呢就回到了当初他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情形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呢尤其是曾经到过巴比伦， 后来从巴比伦回来，然后再到耶路撒冷，他的感觉要更重，他的感觉要更深。所以137篇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我们追想西安就哭了。